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这几天正值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百年诞辰，官方大张旗鼓进行了纪念。然而就在昨天，突然传出一个消息，江泽民的政治搭档，有中共史上最铁腕总理、经济沙皇之称的朱镕基突然去世，享年98岁。2026年8月12号下午6点整，新华社正式发出了讣告。这份讣告长达3000多字，把朱镕基的个人历史从头到尾捋了一遍，从1928年一直讲到了2003年，可以说是官方对朱镕基的盖棺定论。但是我读完这份讣告，注意到有几样很重要的东西并不在里面，也就是这份讣告把他一辈子最黑暗也是最隐秘的那几段删得干干净净。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爷故事。我以前专门做过一期节目，详细的讲了朱镕基的生平，我相信很多观众已经看到了。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解读和中共官方的解读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也就不再重复已经讲过的东西了。我今天带大家仔细解读一下这份朱镕基的讣告，看看哪些地方值得我们留意。中共高层领导人去世后的讣告，它可不是一般的新闻稿啊，它本质上是一份政治文件，通常由中央办公厅牵头，高层的笔杆子反复磋商，一个词儿一个词儿的抠，最后要报到最高领导层拍板。朱镕基作为前总理，他的讣告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四大机构联署，是正国级的最高规格。所以讣告里面出现的每一句话都不是随便说的。官方对于朱镕基的谥号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大家可能平时根本不在意这一长串听起来都差不多的定语，其实它是大有文章的。这可是一套等级森严的谥号系统，级别不同，定语是不一样的。最高的一档叫做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能用这些词儿的也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江泽民，就这么几个人。下面一档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再往下才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而这一档里面啊，还要再分两个档次啊，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以及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后面虽然只多了忠诚两个字啊，看起来像是夸人，但其实是降了半级啊。邓小平和江泽民他用的是前一个，没有忠诚这两个字，而朱镕基用的后面这一个，还有谁用过呢？华国锋、胡耀邦、李鹏、乔石、万里、钱其琛、吴邦国、李克强。我们把2019年7月23号李鹏的讣告调出来，大家可能就发现啊，和朱镕基的用词一个字都不差。虽然李鹏和朱镕基在中国的民间、在海外的舆论场几乎评价都是两个极端，但是在党的眼里啊，这两个人可是一样的啊。很多人都以为啊，以朱镕基的名望，以他在民间的口碑，以他对改开的贡献，官方是不是多少应该给他升半格啊？结果一点没有啊，严丝合缝，和李鹏躺在同一个待遇里面。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第一个事实，在中共的评价系统里面，朱镕基只是一个正国级的二号人物，中规中矩的总理，对党来说他并不特殊。这份讣告第二个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写朱镕基1958年到1969年的历史，原文只有一句话，1958年到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一共就20几个字。但是这20几个字的背后却是朱镕基最黑暗的人生经历， 起因就是在1958年1月的大明大放活动中，他随口说了几句话。当年只有29岁的朱镕基，因为资历浅，被领导逼着要发表意见。
在大明大放的时候，同志们都要求说你是党组的这个最高领导的秘书，你不跟党组提意见，那谁提啊？一定要我提。我就在这个局里面，也无非是讲了3分钟，出言不慎，因此到10月份的时候，就告诉我，原来在10月份以前都觉得我的意见提得不错，到10月份以后就说你这个意见要重新考虑。到58年1月份就把我划为右派了。
什么话呢？就是说啊，有些机关领导在编制计划预算的时候，往往不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光听下级的汇报，光看下级给出的数据，和实际情况相差很多。这种主观主义现象正在滋长蔓延，对工作有害无利。就这么一段意见啊，放在今天就跟说你理论学习还不够一样啊，根本就没啥。结果在反右运动兴起之后，立马就被秋后算账了。朱镕基也被正式化为右派分子，处理的结果也非常重，开除党籍，撤销副处长的职务，行政降两级，下放农场，劳动改造。他从国家纪委的机关干部变成了一个在地里面干活的劳改犯。后来啊，因为他毕竟当过领导的秘书啊，还是得到了一点关照，就把他调到国家纪委下属的一个中专学校去教书，教的是数理化，因为他毕竟是清华毕业的嘛。1962年摘帽之后，他回到了纪委当工程师，但是他的身份还是摘帽右派。从字面上来说啊，他还是右派的一类啊，属于重点稳控对象。也就是说，讣告里面轻描淡写的那11年，朱镕基可以说是飞来横祸。他和反右中数百万被整得死去活来的知识分子一样，莫名其妙就被自己的组织开除了。这样的悲剧，一个轻飘飘的利刃就带过了。更有意思的是啊，这份讣告写朱镕基1970年到1975年的经历更简单，下放国家纪委5期干校劳动。真实的情况是，文革中的5年啊，境况本来刚刚有好转的朱镕基，作为摘帽右派再遭打击，被2次劳改下放到了湖北的襄樊，种小麦、种棉花、种水稻、放牛、放羊、养猪，还当过炊事员。他人生中最黑暗的17年，和反右与文革都是息息相关的。但是讣告里面不仅完全没有提这段朱镕基的受难史，甚至连反右文革这些词儿根本就不出现。我们把李鹏的讣告再拿出来对照一下啊，2019年李鹏的讣告写他1966年到1979年那段经历的时候，原文是这样写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但他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进行斗争。这段讣告说的是李鹏因为1948年他曾经去苏联留学，结果在文革的时候被卷入了当年针对留苏学生的苏修特务案。当时李鹏躲在北京，他工作的单位阜新发电厂，那些造反派曾经2次专门派人进京，企图将李鹏带回辽宁进行批斗。所以官方的讣告明明白白啊，讲了李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表现，还特别突出他受到冲击进行了斗争，这是一个正面的带有感情色彩的表述，等于官方替他的文革经历背了书。那么问题就来了，同样是正国级的前总理，同样都是在那些年被整过，为什么李鹏的讣告可以写文革，而朱镕基的讣告连一个字都不提呢？答案其实不在文革，而在前面那段反右。1981年中共那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给文革定了性，就文革被彻底的否定了。所以文革中挨整的人可以大大方方的写进讣告，写了呢还是加分项了，说明你经受住了考验。但是反右就不一样了啊，同一份决议里面对反右的定调是这样的：反右斗争是必要和正确的，只是被严重的扩大化了。注意一下这个措辞啊，党说了方向是对的，只是打击面宽了。这个定义此后一个字儿都没有改过， 直到今天啊，中共前后平反了55万多名当年的右派，但是依然还有96个右派没有得到平反，包括我们熟悉的冯元春、张伯钧、楚安平、罗隆基、彭文应等等啊。为啥呢？因为当年发动引蛇出洞的肇事者是老毛，但是执行者可是邓小平啊。所以在邓小平上台之后啊，否定文革没有问题，那是老毛和四人帮的责任，但是否定反右，那就等于否定邓小平自己啊，万万不可。所以邓小平死活都要给反右留下一个扩大化的尾巴。也正是因为如此啊，朱镕基作为一个典型的反右运动的受害者，那这段历史是断然不能说明的呀。所以干脆就连同文革一起抹掉了。讣告里面删掉的其实不是朱镕基的委屈，而是党的错误和责任。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整份讣告里面最讽刺的地方啊。党曾经对不起朱镕基，但直到他死也还不敢承认曾经对不起他。因为这一承认啊，就要顺着这条线往上捋啊，捋到谁都不合适啊。关于朱镕基的经历啊，这份讣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他在写朱镕基主政上海的时候是这么说的，1987年到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100来个字，全部是讲经济、产业结构、外向型经济、浦东啊。聪明的家人们应该看出来啊，这里面刚好跳过了最重要的1989年，因为1989年的特殊性成了中共不可言说的一个伤疤。不但朱镕基的讣告是空白，2022年江泽民的讣告这一段也是空白。之所以这样啊，就是因为他们两人在上海的那段经历啊，都和六四事件密切相关。朱镕基在六四期间其实主要干了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在江泽民去北京汇报期间，他作为市长留守，朱镕基成功稳住了上海的局势。他在电视上公开露面，对市民发表讲话，姿态呢是放得很低，还发起了一场上海不能乱我们怎么办的大讨论，说上海不同于北京绝对不会出动军队这样的话。客观的说啊，上海那段时间没有出现流血，朱镕基是有功劳的。这件事儿如果写进讣告，其实对他是加分项。第二件事呢，就是六四之后朱镕基大开杀戒。六四事件平息之后啊，上海按照中央的部署秋后算账。朱镕基当时是上海的一把手啊，在他的授意之下，上海的公检法采取三堂会审的严打方式审判六四的参与者啊，快审快判，很多参加过六四的普通人都遭到了牢狱之灾，甚至有3个人被判了死刑。
请愿要求平反六四的话，你会怎么样看？
对于发生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我们的党和政府及时的做出了果断的措施，这个结论是不会改变的。当时我在上海工作，上海是完全和中央保持一致的。
这个事儿是朱镕基人生中永远抹不去的污点之一。一个曾经的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反过来把另外一批政治运动受害者送上了断头台。这件事儿如果写进讣告，对他来说是减分项。现在的情况就是啊，讣告把两件事都一起删了，加分的不提，减分的也不提。删除的标准只有一个，这段历史本身就不能再说了。1989这个年份一旦出现在一份四大机构联署的正式官方文件里面，哪怕是用来夸人的，那也等于官方重新打开了这个话题。所以啊，宁可把它给彻底删掉。当然中共的讣告不光是会删一些东西，也会加进去一些东西，而且加进去的那些话往往比删掉的更值得看。因为删掉是为了保护过去，而加进东西啊是为了服务现在。第一处就加得很巧妙啊，讣告在总结朱镕基任内改革的时候啊是这么说的， 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像分税制啊、金融体制改革、国企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加入 WTO， 这些全部是在这个前缀下展开的。也就是说啊，朱镕基的功绩第一的署名人不是他自己，而是江泽民。这个写法呢其实是惯例啊，历任总理的讣告都这么处理的，李鹏那份也是，但是放在朱镕基的身上啊，这个味道就不太一样了。因为在民间的叙事里面啊，1990年的那一轮改革主角都是朱镕基而不是江泽民，现在讣告用一句话把这个顺序给摆正了，领袖终究是领袖，二把手终究是二把手，这个也符合习近平上台之后凡事定于一尊的这种叙事习惯。朱镕基你再劳苦功高，那也是二把手，不能抢了领袖的风头，否则以后要是也有人这么评价李克强、李强之类的总理，那习近平的棺材板还怎么压得住？第二处加料的地方更值得说啊，讣告里面写朱镕基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句话是全篇政治含量最高的。这些年在海外的中文圈里面啊，关于朱镕基的谣传一直没有断过，说什么他曾经上书几条意见反对习近平连任，什么朱镕基在高层会议上拍了桌子，还有对现实的路线怎么怎么不满，这些东西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被海外的听床师们爆炒一轮，转发量还都不低。而现在这份讣告用一句话把这些传闻全部堵死了，他明确的写了朱镕基是坚决的拥护和支持，而且是两任都写。这句话呢，当然不是写给朱镕基看的，他已经听不见了，这句话是写给外面的人看的，也是写给党内的人看的，也就是告诉所有的人啊，朱镕基到死都是我们党的队伍里面的，你们谁也别拿他当棋子。至于事实上朱镕基晚年是怎么想的，他到底反不反习近平，我觉得我们大概率永远不会知道了。他从2018年10月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之后，整整八年没有说过一个字儿。2020年10月他92岁生日的时候啊，他的亲友对外发布过一张他在医院里面的照片，穿着红衣服，旁边还摆着清华送的花篮，那是外界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样子。如果站在正常的角度啊，我估计朱镕基的晚年大概率是不开心的。习近平无论是政治路线还是经济路线，其实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推翻了江泽民和朱镕基时代留下的遗产，尤其是改变任期这一点，这对于只干了一届就激流勇退的朱镕基来说，他肯定不可能认可嘛。但可惜的是他早就没有发言的权利了，所以闭嘴呢也是对的。像胡锦涛一样坚持要坐上主席台，结果是连看文件的资格也没有啊，最终还被羞辱似的架出了会场，那又是何必呢？为逝者会是中国人的传统伎俩，在中共的这份讣告里面更是发扬光大了。针对朱镕基执政争议最大的国企改革，讣告是这样说的，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大家注意啊，他很巧妙地绕过了朱镕基国企改革的争议，把重点落在了朱镕基如何保障民生的功绩上了。我前面说了啊，朱镕基的国企改革有成绩，但是也留下了很多的弊端。最大的弊端之一就是国企关停并转的过程中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流失，肥了权贵，苦了百姓，其实是底层民众承担了这一项改革成本。当年的国企改革造成了全国的下岗工人的总量大概是1500万，这些工人大部分都以非常可怜的价格，也就是所谓的工龄买断的方式被迫失业。所谓的工龄买断，当年的行情呢，大概就是一年的工龄折算到800到2000块钱之间，南方低北方高一点。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啊，就是一个1970年进厂1998年下岗的工人，他的工龄是28年，如果按中间值1500块来计算的话，他下岗最多就能拿到42000块钱的补偿。 这42000块买断的就是他这个人从20岁到48岁的全部时间。拿完这笔钱，国家就彻底把你当成一个包袱给甩掉了啊！什么养老，什么医疗，什么教育，那都是你自己的事了。东北那些年的样子啊，年纪大一点的观众应该都还记得啊。后来有一批纪录片是专门拍这个的，大家可以去看看当年那些底层民众下岗后的惨况。但是呢，这些改革的代价在朱镕基的讣告里面却变成了千方百计保障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其实朱镕基的国企改革中啊，还藏着一个影响至今让所有中国人都在阵痛的后遗症，那就是只顾市场不顾民生。朱镕基任内推行的三个市场化，住房市场化，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这些都涉及底层民众的根本利益，没有哪个国家是把这些领域完全扔给市场的，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是政府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你全部扔给市场的后果就是那些权贵阶层有福利保障的体制内它并不受影响，真正受害的是大量的社会底层，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一场大病就倾家荡产，买个房子掏光家底。当然啊，这些东西啊，讣告里面是不可能说的。除此之外，朱镕基的改革其实还有一段关于20000亿的争议。1998年的前后啊，国企改革进入了最惨烈的阶段，社会上就开始讨论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是下岗工人的社保，这钱从哪儿来？他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干了一辈子，工资一直都很低，也没有所谓的养老保险，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国家为他们养老，现在他们下岗了，那么谁来保障他们的将来呢？这一辈子难道都白干了吗？当时的世界银行和国务院的体改办就分别做过估算，如果要填上这个养老的窟窿大概需要20000亿，所以呢，有一批经济学家和官员就提了一个可行性的方案，就是当时国家手里面正好有大量的国有资产，不如就把这些国有资产划拨作为下岗职工的社保。这个方案在2000年初由国家体改办正式提了出来，结果这个方案最终被朱镕基否决了。他否决的理由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职工的私人资产，这明摆着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啊！同样是国有资产，你给工人养老叫流失，给权贵勾兑私有化那就叫改制，这说不过去嘛。参与推动过分寸制方案的经济学家吴敬琏，他晚年在评价这件事的时候用了8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就是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想做。还有一块呢，就是农民啊，朱镕基任内基本没有任何惠及农民的政策，农民的负担在他当政期间普遍比较重，多地激起过暴力的抗争，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啊。2002年他快要卸任的时候，他曾经公开承认任内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实现改善8亿农民的生活水平。朱镕基的讣告在讲到他的财政改革的成果，中央地方分税制的时候是这么说的，实行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财政改革制。这一点呢，我觉得值得重点说一下，因为分税制这套东西被后人诟病了30年啊，最核心的一点恰恰就是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划分的有问题。朱镕基主导的分税制1994年落地，第一年的效果就非常明显，中央的财政收入比上一年猛增了200%啊，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原来的22%一口气就冲到了56%，而中央的财政支出占比仅仅增加了2%。从1995年到2004年，中央财政收入平均占全国的52%，而财政支出平均只占30%。说简单一点，就是中央拿了财政的大头，但事儿呢却是地方办大头，肥了中央，苦了地方。举一个最直观的例子啊，改革后的2004年，全国的教育事业费，中央的支出是219亿元。而地方财政的支出是3146亿元，地方是中央的14倍多，社会保障补助这一块地方是中央的7倍，农业补助这一块地方是中央的10倍。而且这一套财税分配啊，传递到基层，这个弊端就更大了。中央从省里面收财权， 那么省里面就从地市来收，地市又从县乡去收，层层上缴之后，省级以下的地方政府它的财权大概只剩下原来的17%左右，但是它却要承担80%的民生支出以及绝大部分的公共事务支出。一个县长手里没钱，却要面对那么多花钱的地方，他能怎么办呢？两条路，第一条跑步前进，跑到北京去，蹲在各个部委门口要项目要转移支付，驻京办这个中国特色的机构啊，就是这么发展壮大的啊。第二条那就是卖地了。说到卖地呢，这里有一个细节啊，1993年7月，朱镕基为了落实这个分税制，也为了减少来自地方的阻力，作为一个交换的代价，他就同意把土地出让收入划归地方。中国各地后来30年的土地财政的路子基本上就是这么被定下来的。所以1998年住房货币化一放开啊，地方政府立马发现这卖地是自己唯一说了算的财路啊。各地呢也以城市开发为名，地价开始一路往上炒。2005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1.44万亿元，同年的土地出让金收入5500亿，接近1/3。到2012年，土地出让金已经到了2.68万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48.4%，一半了。因为土地财政导致的房地产热潮，到今天已经是恶果遍地了啊！这些追根溯源，其实都跟朱镕基的分税制对地方财政的不公平掠夺有直接的关系。府纲里面说他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这句话啊，实际上是在不合时宜的涂脂抹粉。30年过去了啊，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还是没有划清啊，转移支付还是不敢公开细目，地方还是在跑步前进，这些弊端短期内都还看不到解决的迹象。最后咱们再说说朱镕基在民间最深的人心的青年形象啊。府稿里面有这么两句，说朱镕基在任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说他退休之后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被传的最广的一句话就是他在1998年在反腐会议上说的，我这里准备了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1口留给我自己。虽然朱镕基这个话说得很振奋人心啊，但其实他自己家里的腐败问题呢，并不比其他的红色家族少，尤其是他的儿女的问题啊。英国的金融时报在2008年4月30号曾经刊发过记者汉尼·桑德尔的一篇重磅调查报告，摩根士丹利的中金迷局，就把中金公司这个朱家的私人敛财平台揭了个底朝天。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1995年从美国芝加哥帝博大学读完书之后，年纪轻轻也没什么履历，就凭借着总理儿子的这个优势当上了瑞士信贷的高级副总裁。1998年那会儿，在当时的建设银行行长也是朱镕基提拔的王岐山的安排下，朱云来回国加入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简称中金公司。这家公司当时挂名的董事长就是王岐山，而实际控制的呢是朱云来。在朱镕基主政期间，这家公司快速发展，成了朱镕基家族的摇钱树。因为朱镕基这个大树在，中金公司几乎垄断了中国公司海外的上市业务，在金融行业是一家独大，成了海内外各大公司和金融机构争相攀附的大靠山。在中金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合资成立的这个机构中，朱云来持有的股份是数量不明的，但是摩根士丹利给他的分红在2006年就高达1000万美元，2007年更是高达1700万美元。众多的跨国公司、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老板来中国访问，都会把拜见朱云来作为最重要的行程。朱云来能够这么呼风唤雨躺着挣钱，真的是因为他天赋异禀吗？显然不是啊，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是朱镕基的儿子，人家愿意花大价钱不是买他的能力，而是买他的背景。朱镕基的女儿朱燕来那也是沾光不少啊，她的履历是公开的啊，从加拿大读书回来之后1997年进入中国银行，2010年出任中银香港助理总裁，并且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2013年升任副总裁。她和她的老公梁青在香港有一家五矿公司，专门从事有色金属交易，还低价收购了邓小平的女婿吴建长 原来在香港的两家上市公司，也发了不少横财。这些情况不管朱镕基本人知不知道，其实都是跟他有密切关系的。他本人也许确实是一个两袖清风不图名利的清官，但是儿女靠着他这个道术敛财，这也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啊。所以说他不搞特殊化，那没有说服力啊，这也是让人觉得最讽刺的地方啊。这一点呢，他和温家宝其实很相似啊，个人的形象和家族的敛财啊截然相反，也恰如其分的说明啊，在一个权力可以轻易变现的体制里面，绝对的清白是没有的。前面我都在说啊，党怎么给朱镕基盖棺定论，那么朱镕基自己是怎么给自己定论的呢？中共的最高层啊，退下来之后基本上都是闭嘴不谈，这是规矩。但是朱镕基不太一样啊，他从2009年开始就陆续把自己在各个岗位上的讲话、批示、答记者问整理了出来，出版了《朱镕基答记者问》《朱镕基讲话实录》《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啊，前后有几百万字。这在中共的退休高层里面呢是绝无仅有的。他这个动作的意思啊，其实很清楚，就是他很不放心，他不放心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别人来写，所以他趁着自己还在，把材料自己先整出来。说白了啊，他就是自己给自己先写一个墓志铭，写一个讣告。但是你把这几本书翻一遍，你就会发现啊，他在给自己整的材料里面同样是有很多隐晦的地方。这几本书啊，谈的几乎都是经济、财税、金融、国企、粮食、住房、机构改革，但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关于他的政策留下的遗憾，前后几百万字啊，是一个字儿也没讲啊。所以现在你把这两份文件并排放在一起看啊，一份是他自己编了十几年的，一份是党在他死后一天之内发出来的，你会发现啊，这两份东西其实内容是一样的，都是留下经济删掉政治啊，留下能力删掉代价，留下我尽力了删掉我做这些事儿让谁付出了代价啊，区别只在于范围啊。他给自己删的时候呢，还是留下了自己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啊。1988年的4月25号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上，作为市长候选人朱镕基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啊，他就主动把那段往事给讲了出来。他是这么说的啊，
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也没有任何兄弟姊妹，所以我是1947年找到了党，党就是我的母亲，所以我是全心全意的把党当作我的母亲，所以我
即便错误的处理了我也不计较。虽然他不计较，但是党还是计较的啊。所以党在给他的最后一份文件里面，把错误的处理了我这件事儿删掉了。最后啊，我说说我个人对朱镕基的评价啊，算是抛砖引玉，供大家参考。第一，他是中共建政以来执行能力最强的总理，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不回避问题，不回避难点，说了就做，不管对错先推下去。中共其他几任总理跟他相比啊，尤其是在经济政策的执行力上都相形见绌。九江大地上他怒斥豆腐渣工程的一幕啊，是真性情，也是很难得的。第二，他是一个极其出色的经济操盘手，但不是一个优秀的制度设计者。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永远是集中资源强力推进，快刀斩乱麻，这种方式对付眼前的危机非常有效。1998年他把中国的经济从东亚金融风暴中硬拉了出来，确实是能力的体现。但是这种方式呢，也有个先天的毛病，他只对结果负责，不对这个结果由谁来承担负责啊。分税制、国企改革、三个市场化，全部都是这个毛病。第三，他的所有改革考虑国家的利益多，考虑民众的福祉少。分税制强化的是中央的财力，抓大放小塑造的是国家的垄断资本，入世谈判争取的是国家的发展空间。这些事儿办成之后，国家确实是强大了，这一点不能否认。但是在国家强大之后，老百姓能分到什么猪肉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安排，也没有留下可以实现的路径。第四，也是最关键的一条，他终究是体制的裱糊匠，而不是力挽狂澜的英雄。 他忠实地继承和执行了邓小平的路线，从头到尾没有碰过政治体制改革，一个字儿都没说过。所以准确地说啊，朱镕基的底色，他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自由派，他只是一个非常重视中央权威的经济集权主义者。所以外界说他是经济沙皇，这个评价呢是非常准确的。朱镕基自己也说过啊，在我卸任之后，我只希望全国老百姓都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一个贪官，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个标准呢，他基本是达到了，老百姓呢也认可他做了一些实事。但是我一直觉得啊，一个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的国家经济运行方式的人，如果他给自己定的最高标准只是清官和做了点实事，那么这个标准其实还是有点低。清官这个词儿本身归根结底还是一套没有约束的政治体制里面老百姓想象出来的最好的东西。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个故事啊，1996年12月朱镕基看话剧商鞅，看到商鞅被五马分尸那一个情节的时候，他居然情不自禁地掉了眼泪。我想他哭的倒不完全是商鞅的死啊，朱镕基大概是从商鞅的身上看到了改革者的宿命，就是你定的规矩有可能会活下去，但你本人的历史评价那可由不得你来定。这一点他和商鞅是一样的。好，感谢你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见。
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